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抗拒全球，它的未来让对手难以预测，我们有连中报道详细介绍。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对朝鲜的制裁有效呢？专家提出了一些看法。而美国的专家认为，川普跟蔡英文的交谈为美中台关系再平衡迈出了第一步。同时我们要来展望2017年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台湾的一位高级官员强调，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民决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问题。朝鲜最近对于国际社会的制裁跟批评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处于孤立的朝鲜政权如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9月份第五次进行核试验之后实施了最新一轮的制裁。之后朝鲜驻联合国大使慈城南辩护说，朝鲜是为了抵御美国不断的敌对行为而加强自己的实力。慈城南致函安理会说，美国自2012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就开始公开试图推翻朝鲜政府。朝鲜问题专家则指出，201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美国支持的军事干预下被推翻，就在前几年卡扎菲刚刚停止了利比亚的核项目，这导致平壤政府强硬派决心要维持强大的核威慑。斯坦福大学朝鲜研究项目的副主任大卫斯特劳布说，他可以理解朝鲜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包围的对抗心态，不过他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失败的政权，试图用核力量来恐吓对手让步，并且夸大外部威胁来巩固金家的权力。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朝鲜问题专家乔纳森·波拉克说，金正恩政府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敏感，尽管朝鲜否认普遍存在违反人权问题，但是呢，不允许独立人权机构进入朝鲜进入调查。那么在过去一年来，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的加大，可是朝鲜呢却在迅速的加强自己的核能力。在另外方面，美国跟韩国发生出可以说是出人预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试图揣摩新对手之际，紧张情势呢看来暂时的冻结。下面在年终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报道，就谈到了朝鲜抗拒全球，可是呢未来如何呢，让对手难以预测。
2016年伊始，朝鲜将进行它的第四次核实验，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朝鲜为有核国家，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克斯顿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如果屈从朝鲜承认其为有核国家，有可能会触发全球军备竞赛。
假如其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后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打破核现状并没有代价，我们也想拥有核威慑力，因为这样做一点代价也没有，我认为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朝鲜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后，韩国方面切断了所有和朝鲜仍然存在的联系，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这项耗资巨大的合作项目雇佣着54000名朝鲜人。2016年3月，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全面实行武器禁运，并增加了对朝鲜的金融和贸易限制。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了中朝边境的交通流量，与朝鲜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设备，并与韩国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据报道， 演习包括对朝鲜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加快武器开发项目，试射了许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9月，朝鲜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爆。联合国随后加紧了制裁，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表示遗憾。
朝鲜弹道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让我深感关注。安理会仅在今年就召开了10次会议，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了10次会，这是史无前例的。
9月底，朝鲜暂停了所有这些挑衅活动，平壤似乎摸不准如何应对韩国爆发的腐败丑闻，丑闻导致朝鲜强硬的对手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在美国，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也把握不准如何反应。分析人士预计，平壤很快就要考验首尔和华盛顿新领导层，而韩国和美国接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也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日前，华盛顿有多位智库专家们，他们举行了讨论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还有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而在上个月呢，联合国安理会继三月之后，再次对朝鲜实施制裁。专家们认为说，制裁有效的关键在于各成员国，尤其是中国，是否严格的执行制裁。他们也表示，跟中国在联合国制裁上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呢不够，美国还有必要实施针对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地方国家的二级制裁。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9月份的第五次核试验以及近几个月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中对朝鲜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置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3月，对于联合国针对朝鲜的一项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在卡内基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ening sanctions?
他说，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但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表示怀疑。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说，
Bottom line is China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他说，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执行制裁。古藤胜久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朝鲜决议的专家组成员，他说，在制裁执行方面，不仅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重视朝鲜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和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等。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 in sanction, and that's how they lived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他说，朝鲜总是知道如何适应严厉的制裁，在过去数十年中仍然没有垮掉。我们应当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来加强这些制裁。麦艾文和苏密特里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进二级制裁。麦艾文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类制裁，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制裁的范围扩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n entity would be denied access.
他说，基本上任何的中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若与任何的朝鲜实体有业务往来，则不能使用美元系统。其次，将朝鲜踢出 SWIFT 系统。就像我们对伊朗做的那样，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的朝鲜银行有业务往来。 不过他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称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但华盛顿的一些观点认为，北京应当肩负起约束朝鲜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说，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朝鲜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失信造成的。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那将限制朝鲜的选项，反之，朝鲜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当将朝鲜问题独立出来，不让美中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间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美中关系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我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朝鲜问题，将这个问题与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开来，并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这个讯息，那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不过，川普还未明确表示过他会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他有办法让中国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他还说过，如果金正恩来到美国，他会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商谈核问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要投票，预计将维持大选的结果，正式确认川普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民众从11月初就已经知道川普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主白宫。不过呢，美国大选不是由全国大众票，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结果来决定的。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获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赢者通吃。选举人数量是根据州的人口来分配。全美国的538个选举人将在星期一在各州的州府投票。综合各州的选举结果，川普以306-232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了将近290万张，赢得总统大选需要270张选举人票。在多数的选举里面，选举人团投票呢，通常只是走走过场，但今年有所不同。由于这次选举竞争激烈，而且呢对立尖锐，克林顿支持者仍然在反对川普当选。很多人向306位共和党选举人发电邮、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投票支持川普，转而投希拉里·克林顿或投其他的共和党人。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37个共和党选举人拒绝投票支持川普，转而投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就会出现269-269票的局面，最后交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来决定胜负。美国新闻媒体采访过的选举人绝大多数都表示，他们准备支持本周的获胜者。只有一个共和党选举人，来自德州的苏普伦，他表示他不会投票支持川普。一些分析人士说，可能还会有更多背离选举结果的选举人。不过呢，在1月6号计票前，谁也无法断定确切的情况。美国的开国先父们辩论如何选择总统时，决定不采用普选，担心这样会导致暴民政治，或者规模大的州对选举结果有太多的控制。最后，开国先父们决定采用选举人团的这种方式，这样呢就保证了最小的州也至少有三张选举人票。目前有7个州还有华盛顿市只有3张选举人票，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选举人票居首，有多达55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对俄罗斯或其他试图干涉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奥巴马在白宫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明显的行动做出回应。在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当中，奥巴马总统做出了下书面的表示。
我认为毫无疑问，当任何外国政府企图影响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有些行动可能是明确和被公布的，有些可能不是，但是普京先生很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直接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And publicize some of it may not be. But Mr. Putin is well aware of my feelings about this because I spoke to him directly about it.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说，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民主党总部的电脑系统，泄露了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川普赢得大选。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这种说法愚蠢，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奥巴马总统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全面评估，他在等待有关参与者及其动机的最后报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曾经提到，没有必要美国受到一中政策的束缚。这个言论呢，自从他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许多激烈的反响。有很多人警告说，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既有的政策框架，导致美中关系生变。但是也有人认为，川普的新动作为美中台关系再平衡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月初川普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祝贺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川普上星期天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并把他和美中之间的交易连上关系之后，川普的言行引发更多对美中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包括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贝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哲等人，都对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自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框架表示忧虑。在月初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只不过是把过去逐渐由中国定义的美中关系加以平衡，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再平衡踏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美国与台湾的高层接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的薛瑞福星期三在该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跟着中国附送他们对台湾地位的咒语和历史论述感到失望但不意外。不过美国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盘接受中国的观点。薛瑞福说，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ing objective in those examinations.
事实是历史论述必须客观并经过检视，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客观事实也是很重要的。美国必须基于对未来可能作为的坦诚讨论，而不是基于历史论述和咒语来定义自己的利益。
薛瑞福说，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不会是因为川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而是中共对民主的深度不安。薛瑞福说，
So to be clear about my own view, if we're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auses are not democracy.
在朝向台海更多紧张的方向发展前，我要表达的看法是，紧张的原因不是台湾的民主或美国试图给予友善民主体制的合理对待。我们最应该注意的起因是北京对民主的极度不安，以及台湾民主的成功与北京专制统治如何被评价的比较。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虽然很多人试图以川普是外交生手来解释他有关台湾的出格言行，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张家敦星期二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川普的做法精彩地打乱中国的盘算，导致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张家敦说，川普最受称赞的就是他不理会对美中关系持稳定至上一派人的看法，因为这种以稳定为基调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好处。他说，许多人说川普威胁到美中关系的基础，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北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议题上也一样威胁到这个基础，例如贸易、网络间谍、朝鲜及南中国海等，谁说只准中国改变政策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台湾成为强权间彼此斗争的棋子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与世界在台湾的价值与脉络下观看台湾事务，而不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喊价的筹码。中国政府和官媒警告说，一中政策是过去数十年来美中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这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挑战，美中关系将产生巨变，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及区域事务上的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6年，海峡两岸风云不断，台湾民进党上台，两岸官方联系停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并且质疑一中政策。那么现在2017年即将到来，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是否会有新的动作？那么蔡英文能不能够稳住民进党内的独派声音，维持台海两岸的相对和平现状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就2016年两岸议题采访了台湾的智库人士，展望2017年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内容。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媒体称有四个特点：第一位女性成为总统，第二位民进党籍领导人上台，第三次台湾政党轮替，以及20年来台湾的第四位民选领导人。与马英九一个中国各自表态的立场不同，蔡英文一直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在蔡英文就任的520当天下午，北京国台办发表声明，蔡英文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之后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停摆，蔡英文对北京的政策与民进党独派的思想有所不同，不断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跟中国大陆谈区域经济合作，之后在双十国庆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一再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善意仍然不够，答卷还是没有及格。
那么这不及格答案卷是大陆认为，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要务就是你要提出九二共识，要不就是你要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来表达九二共识的核心的内涵。那显然虽然就是说蔡英文试图来表达他的善意，可是大陆显然认为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实际上蔡英文与习近平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表示，在19大之前的习近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稳定权力，所以台湾问题不要节外生枝是最有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能够维持两岸的稳定，而不要让台独的势力窜起，就符合习近平的利益。而对蔡英文来说，目前台湾没有跟大陆对抗的条件，所以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并建立一致性、可预期性的关系。范世平说，
蔡英文需要习近平，习近平同样需要蔡英文。那蔡英文需要习近平，就是说
说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来稳定台湾内部的独裁，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不是敌对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伙伴关系。
在双方官方管道中断的冷和态势下，不少人士都担心两岸出现误判。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官方管道的断裂可能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谈判。而王高成教授则表示，双方的误解不断积累，假如发生特定事件或者意外事项，因为两岸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可能会发生误判，导致擦枪走火的冲突。在这种冷和状态下，媒体瞩目的红席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有媒体将红席会与联湖会类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台湾学界普遍认为红席会无法与联湖会类比，原因有二：一是联湖会是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会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到了2016年，国共两党会面已经进行了十几次，民众已经没有新鲜感。第二，联合会达成的共识愿景都较为具体，并且2005年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相当不满，联合会直接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奠定基础。而现在红席会达成的政策停留在商业领域，并且目前国民党属于弱势的在野党，发生机会不大。王高成教授说，虽然红席会作为固定沟通管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给稳定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国民党这样因素，就是说使得大陆至少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对台湾不必采取太严苛的政策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台湾还是有这个一个主要的政党以及他的选民跟支持者，那么还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表示，中国不反对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新共识不会偏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思维，并可借由智库对话务实推动两岸达成新的共识。范世平教授认为，持续打压蔡英文只会让台湾的独派声音越来越强，也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他对明年的两岸关系表示乐观，认为智库的交流将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向陆委会官员证实，陆委会事务性官员现在可以开始访问大陆，而不敏感的经济部访问层级可以达到处长级别。陆委会对明年两岸恢复智库交流表示乐观。两岸关系中有两个可能生变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因素，后任总统川普执政后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对一中政策如何决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都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关系。第二个要素是蔡英文是否能够控制住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下滑，独派声音增大，习近平的压力就会增加。随着十九大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共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或者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也是台湾多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跟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但是呢，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安全问题上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跟级别，而且可能影响到来年的两军关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撰写的年终报道。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一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今年二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五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上海。六月底，中国派出五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今年十一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 陆军太平洋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当你有共识时，大家走到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假定彼此是敌对关系，我们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继续在其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五月派两架歼十一型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一架 EP3 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的高层互动，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前一直未能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里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为了避免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干脆就不去那里了。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我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商界、媒体、政界还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两军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基于对实情的更好了解并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面临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称中方愿与美国下一届政府一道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官方推行无神论的中国，中国各种宗教信徒的人数其实呢早已经破亿。尽管中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可是呢，政府却是年复一年打压宗教自由。宗教权益人士说，2016年政府颁布新的宗教管理法规，采取了更为严厉、更为极端的打压手段。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年终报道当中探讨2016年中国的信仰仍然在风雨中飘摇。
中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海拔近4000米的喇荣山谷里，数万间僧尼信众依山而建的绛红色小木屋环绕簇拥着大经堂。这里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2016年12月3日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大经堂的金色屋顶上，年轻僧人博巴走出自己的小屋。今天是全院僧众闭关修行一个月后开课的第一天，他要赶去上8点的早课。坐在经堂中，他默默地数了一下周围的人数。一个月前，这个班上大约有130名学生，现在只剩了50几个。从今年7月起，政府派来的工人和推土机涌入这里，开始强拆部分僧尼的房屋。与此同时，非四川本地的僧众被陆续遣送回原籍。来自佛学院的内部消息说，截至12月中，已有至少3000人离开佛学院。博巴的上师告诉他们，上面的规定是，到明年下半年行动结束时，只有5000人可以留下。博巴是可以幸运留下来的人，但是他说自己一点也不高兴，就好像在战场上，你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也不会安心。几个月来，他目睹朋友被驱逐， 朋友的屋子被拆，听闻有人被抓，甚至有人以自尽抗争。有时他想，那些走了的人反而更幸运，不用每天看着周围人以泪洗面，还有那些被拆的屋子留下的痕迹。我们这边的人把佛学院看得比自己的家还重要，他说。地方统战部官员说，所谓的拆除实际上是为了整顿佛学院的居住环境，因为佛学院僧舍密集，存在消防隐患。可是博巴想不通，改善环境为什么一定要把人赶走？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也认为，当局的做法不合情理。
如果说人数太多了，我们要减掉人数，说你可以建立更大的佛法场所，让他们继续来学习，但是他没有这个动作。我认为对宗教自由来讲，他破坏藏民的宗教自由。
佛学院学生博巴告诉美国之音，上面也曾恐吓过我们，说如果有人抗议的话，就会采取另一个计划。至于另一个计划是什么，他说大家心知肚明。这几年来的兵特别多，就驻扎在佛学院20公里外的县城里。境内消息人士说，四川另一处知名佛学院亚青寺近来也发生了同样的强拆、强迫遣返。在中国东部沿海，政府2年前开始的另一项强拆运动，2016年渐入尾声。各方统计数字显示，浙江1500到1800余座基督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温州一位基督徒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美国基督徒权益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
凡是对这个强拆十字架的这个行动呢提出异议，或者说有所行动的，不管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是律师啊，那么都受到了这个甚至形式化的那个打压。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过去15年间，这类会议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习近平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中国化。
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本身的这个它的颜色。啊，就是改头换面啊，换成一个对党忠心、对这个政府言听计从的，完全是依附于政治的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信仰。
傅希秋说，2016年，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收紧、打压的阶段。一个显著的例子是9月北京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该条例首次提出宗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2016年，习近平还有另一项涉及宗教的动作。7月，他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座清真寺。生活在宁夏的240万回族享受着政府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是与他们秉持相同信仰的1000多万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却年复一年地受到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限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军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回民信仰的伊斯兰教，比如说像拜月封斋啊，进清真寺做礼拜啊，只要不妨碍北京的一些特定的政策的话，这些几乎都是容许的。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那他就受到各种这个压制和限制。
开设伊斯兰讲经学堂依然被禁，18岁以下人员不得进入清真寺，未经政府许可在当地修建维修清真寺都属违法行为。此外，维吾尔人也难以获得护照和签证到境外朝觐。限制斋月封斋的手段每年都花样翻新，政府除了继续以各种名义抓捕维吾尔人外，还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加大了对所谓双重信仰的打击。
很多维吾尔人呢，为了生存，他加入了中共或者是中共的这个共青团，那么，但他又是维吾尔人，他毕竟他本身信仰伊斯兰教，
嗯，
那么中国胁迫这些党员党团干部，胁迫他们放弃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迎合北京的这个政策。
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维吾尔干部并不信任，对他们进行清查，如果发现有人进清真寺做礼拜或是斋月封斋，他们便会失去退休人员的特定补助。迪里夏提指出，种种这些都是对维吾尔人信仰的挑衅。2016年，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河南开封一个小型犹太人群体也据报受到打压。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度，信仰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709大抓捕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呢，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活动一直在变本加厉。在中国领导层强调依法治国的2016年，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似乎在不断的恶化。当局打压维权律师所使用的那些老套路、新办法是不是能够奏效呢？维权律师群体是否会名存实亡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戴珊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探讨中国维权律师的2016。
在709大抓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似乎仍未打算放松对维权律师的打压。2016年，不断有维权律师被拘押、指控、判刑。本月初，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于前不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江天勇失踪一段时间后，中国警方承认他曾被长沙铁路警方拘留9天，原因是盗用他人身份证，但拒绝提供随后的信息。李和平和江天勇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天勇被秘密关押，有可能会遭受酷刑，并表示江天勇在此前几次失踪期间就被暴打过，造成他的记忆力和听力受损。2016年，在媒体上公开认罪似乎已经成为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惯常方法。维权律师张凯、王宇先后在电视媒体前认罪，但两人认罪的可信度受到外界多番质疑。此外，曾担任李和平律师助理的赵薇也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他的个人微博在沉溺了一年之后突然于今年7月8日刊登了一篇公开信，信中表示自己年轻单纯，涉世未深，对偏执盲目铸成的大错感到追悔莫及，并表示自己被律师李和平利用。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就没有再更新。除了公开认罪这一当局惯用的方法外，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中国当局在审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时所惯用的一些套路。除了这些老套路，2016年中国当局还拿出了两个新办法。中国司法部于今年9月6日、9月18日先后发布修订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其中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加强对本所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声援、围观等行为，以及通过串联、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等方式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并且利用媒体网络挑动公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等活动。其后公布的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则要求律师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有律师表示，两个新办法针对的就是维权律师这一群体。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维权律师刘雪岩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也应享有公民的权利。他说，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那宪法也有第三十五条，也赋予公民的 言论自由权。那么律师首先虽然他是职业律师，但他也是个公民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法律对律师这种办案过程中的这种行为的这种严格的控制，我认为对法治正步是不利的。
刘小元透露，自己曾经因在办理案件期间写了一些博客，发了一些微博而被司法局约谈。他表示，他对外主要披露的是案件中的事实，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谈他的看法，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都不会公开。刘小元律师在709事件中曾被当局带走谈话，但之后被释放。据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11月9日，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逮捕等，其中有16人仍被羁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39人被限制出境，另有1人被软禁。2016年，包括联合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欧盟以及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机构和组织纷纷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也曾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自去年7月以来被拘捕的维权律师。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今年8月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针对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控罪，并停止恐吓、强迫以及电视认罪的做法。卢比奥参议员称，中国不能继续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而同时在自己的国家嘲弄法治。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审判事出闹剧。他说，
Of course the trials are a mockery of justice. The defendants have not been allowedd
对于维权律师的审判，显然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被告人一直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也一直不允许自主选择代理律师，他们还被拘押了很长时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还被迫公开认罪，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出于政治目的的闹剧。
孔杰荣曾主张在中国体制内要求执行中国自身的法律，认为这样就能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针对中国当局展开的打压，他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向当时的中共领导者们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相反，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的法治进程。除了维权律师被当局打压之外，有维权律师的家属表示受到此事牵连，被逼迫搬家，还有曾与维权律师一同共事过的律师也表示受到波及，现今已无法正常执业，生活陷入困境。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小元表示，受709事件影响，他一直无法从丰瑞所调离，也无法参与律师年检，因此不能执业，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中，不能正常办理案件，也没有收入。刘小元说，他已经就自己被709事件株连无法正常执业一事多次向司法部、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协等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说，
如果依照法律的办，假使就算你现在就是封啊，认定他涉嫌犯了，认定他犯罪了，那其他的无辜律师你不能因此和株连啊。就是目前是一种这种状况，这很痛苦啊、也是让我们那种，就千年的律师，让你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被刑拘哈，没有这个呢，实际上变相的还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无形中啊、有一种在那个控制你了。
刘小元表示，原本以为当局会对律所施加处罚，然而等来的却是当局的冷处理。他说，
我们原来以为司法局会处罚律师事务所，说你律师事务所抓了这么多人了，主任又 也涉嫌犯罪哈，但他也不传你，让你，实际上就让你怎么说呢？那这个你维持不下去，那让你自己感觉你们无法生存。
刘晓恩表示，自己曾因关注艾薇薇的案件，导致两个年度的律师年检都无法通过。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旗舰律师事务所也被迫解散。他说这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困境。刘晓恩说，对于未来的路，他感到很迷茫，只能等待。他表示仍然相信会有很多律师会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他也坦陈，现在当局对律师的压制确实影响了律师的职业和生计。另一位维权律师陈泰和则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适得其反。他举例说，在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展开打压之前，他曾试图组织一个司法交流项目，需要联系广西、广东等地区的维权律师参加，但当时很难找到。不过他说，在当局的打压开始之后，特别是在他被当局拘捕之后，他在广西等地认识了许多的维权律师，他说现在的维权律师多了很多。他表示，一个健康的国家需要和平的抗争，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善待这些维权律师。陈泰和去年七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三项罪名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转为监视居住。警方在今年告知陈泰和，他们将对他的案件不予起诉。陈泰和随即办理赴美签证，并于今年三月一日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洛温塔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行胜于言。他说，
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
洛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陈泰和观察说，在当局的打压下，大部分的维权律师都有沉重的危机感，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当局以各种罪名拘捕。陈泰和说，另一位维权律师网名屠夫的吴干曾向他感慨道，自从从事了维权活动，天天被当局盯着，连遇到美女都不敢多看一眼，硬是被逼成了一个道德模范。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一个人权组织说，在印度常常发生嫌疑人被关押期间死亡，因为警方不遵守逮捕程序，并且对嫌疑人使用酷刑。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2010年到2015年，印度至少有591人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这篇报告提到了印度警察不遵守有关法令，在押人死于酷刑，对肇事者缺乏惩罚。人权观察南亚部主任米纳克什甘古利表示，只有当那些使用酷刑的警察受到了惩罚之后，印度警察才会懂得殴打嫌疑人让他们招供是不可接受的做法。甘古利说，很多情况下调查嫌疑人被关押期间死亡的事件的警方人员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他的同事，而不是让肇事者承担责任。印度对于警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案件等级、对待被关押人、如何审讯嫌疑人都有法律规定，但是根据报告，警方继续虐待被关押者来获取信息和认罪，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训练、监督以及收集证据需要的资源。黎巴嫩新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承诺，他的新政府将尽一切力量保护国家不受邻国叙利亚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纷扰。哈里里星期天宣布成立30人内阁后告诉记者说，面对本地区正在扩散的战火，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黎巴嫩的稳定局势。哈里里说，他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帮助应对从叙利亚逃离到黎巴嫩的难民。哈里里坚决反对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哈里里的父亲是2005年被刺杀的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他的死被认为是真主党所为。但是真主党支持的黎巴嫩总统米切尔·奥恩承诺， 如果哈里里在十月份议会选举总统的时候，他就任命哈里里为总理。哈里里组建的新团结政府部长几乎代表了所有的黎巴嫩政党。除了叙利亚危机，哈里里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经济停滞不前。经济问题已经导致黎巴嫩很多政府机构服务都停摆了。根据美联社报道，日本天皇明仁由于感冒，星期一取消了皇宫在年底举行的宴会。好，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再过两个小时之后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到时候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号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7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七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七号绕行地球三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六次飞行，前五次飞行中的两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十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两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